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注》，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64回：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一、老猪发愤。孙悟空他们为祭赛国解除忧难之后，为了表达谢意，国王一定要赠送金银财宝作为答谢。当然了，唐僧师徒是坚决不干的。唐僧师徒只是接受了人家给的衣物干粮。这种小的细节，小说中一次一次的反复提及。国王摆銮驾，送唐僧师徒赐金玉酬答，师徒们坚持一毫不受。还有话表祭赛国王谢了唐三藏师徒获宝勤怪之恩，所赠金玉分毫不受。这说明了什么呢？无非是让我等读者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修行人是不可接受钱财馈赠的。连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钱财都不接受的话，那么和尚化缘募资修建寺庙，对于佛教来说也属于非法集资的。有僧众募集砖瓦木材，或自己动手慢慢的修建寺庙，应该是可以的。像祭赛国这样官府出资修建寺庙也无不可。金光寺长期接受官府供养，白吃白喝，实属不该。问题是，为何出家人有些人会接受供养，喜欢受人追捧的感受呢？无疑是不肯吃苦、爱慕虚荣的观念所驱使。爱慕虚荣的人就跟在金光笼罩下的祭赛国金光寺的和尚们一样，纵然金光照身，也没有一丁点的长进。金光是无形的虚荣，似乎虚无缥缈，可是荆棘，蔓延千里之遥的山岭上的荆棘就不是无形的了。在粗浅的层面上，会认为虚荣是虚的，顶多是一种情感，没有现实中的麻烦。当你继续走下去，深行下去，就会跟唐僧一样，赫然看到这些虚荣的观念就是这漫山遍野无边无际你触碰不得的荆棘。不但触碰不得，对于玄奘师父来说，这些荆棘已是他无力面对的死局了。要不是猪八戒先生兴致勃勃地替他搂草爬刺，他自己已经胆怯。老猪表示可以包过，三藏表示不能相信，你虽有力，长远难熬，却不知有多少远近，怎生费得这许多精神。老孙表示这荆棘丛有千里之遥，三藏表示惊慌失措，怎生是好。后来发现烧荒也不是办法的时候，三藏道，这般怎生得度。不是没办法，是他不想碰，因为这荆棘是他多年培养钟爱有加的各种思想观念之成就呢，尤其是那些虚荣和美好梦想的蔓延生长。来，先瞧瞧这大海一般宽广的荆棘丛吧。在孙悟空的眼里，这荆棘扎地远天，凝烟带雨，夹道柔音乱，漫山翠盖章，密密搓搓出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不知何所近，近观疑似绿云茫。朦朦胧胧，郁郁苍苍，风声飘索索，日影映煌煌。那中间有松有柏还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薛罗缠古树，藤葛绕垂杨，盘团四架，联络如床，有处花开真不紧，无端会发远生香， 为人谁不遭荆棘，哪见西方荆棘长。这里的荆棘丛不但浩瀚四海，汪洋兴悍的样子，中间可是夹杂分布着松柏、柳桑、梅兰、竹菊的，并且还有参天古树如锦鲜花。你可以说荆棘都是无意废柴，这里面的松柏、梅兰之属就不能说是没用的东西了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或富或比或兴，每每可见以这些植物来比喻君子品行的传说与诗章。人性中的优点和高傲和自然界中的这些事物意象相同，彼此映照，让人类那看不见的属性有了肉眼可见肉身可触的形状和构造。岁寒三友松竹梅，你无论寒暑如何变换，时局和人心动与不动，它就在那里，伴随着静默的大地山川斗转星移，它始终按着自己的节奏兀自生息，决然不会如飞机一样开着开着就不知道哪里去了，也不会如你的誓言那般说着说着就化作飞尘没了。知道玄奘为何心中难舍了吧？他的心里面保留着若干美好的人世间的品性呢，那是昔日的梦想和尊严内，也是今日他与三个徒弟之间很大的一个分别，彬彬有礼，气节高傲。可是在孙悟空的眼里，这些松柏花卉藤萝古树都只是荆棘，在猪八戒的眼里也是，在沙和尚的眼里也是。玄奘的意识里面一直有着一个高大的士大夫形象，他按照这个形象去为人处事，还按照这个形象去修饰自己。在走上西天道路之前，或许这个形象的确是玄奘符合的，可是读者们都知道，自打玄奘走上西天路，每每他的表现与这个形象背道而驰。背道而驰，那并不表明玄奘真的就脆弱不堪了，那是因为修行就是不断地面对愈加强力的冲击和压力。一路上尽管表面上经常做不到，这并不妨碍玄奘构建自己的理想人格概念。而且在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乡巴佬的对比之下，玄奘的君子士大夫人格往往愈加显得伟岸。这种对比尤其是在沿途中各地的村野军民、帝王将相的吃惊和叹息之下，是不是也强化了玄奘的内心自我形象呢？玄奘自我体系里面的荆棘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我们看一下状况。三藏道：“这般怎生得度？”八戒笑道：“要得度，还依我。”然后猪八戒就大展神通，一口气爬开了百余里的荆棘，然后就看见一块空地，空地路上有一通石碑，上书三个大字荆棘岭，下有两行十四个小字，乃荆棘蓬攀八百里，古来有路少人行。问题出现了。实际上问题早就出现了，早在他们面对这条长岭的时候，岭顶上是路，到了岭上荆刺棘针下面仍然有道路的痕迹，也就是说曾经这是有人行走的路。到了荆棘岭界碑这里，碑文标注很清楚地说，这里的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有八百里，并且虽然荆棘蔓延，虽然几乎没人走过，实际上依然有人穿越荆棘走过去。可是如果少有人走，就算他们全都有八戒般的神通，就凭他们几个人的几双脚丫也留不下路痕。怎么回事？我们再看看碑文标注说得明白，古来有路啊，原来这里的路径是天然的。当然人身内各种神奇的路途都是天然在的，是人们自己 把他们给堵塞埋没了。这披荆斩棘100多里了，才出现了荆棘岭地界的石碑。那说明什么？说明当下的荆棘比之前蔓延了100里。如果荆棘蔓延，应该是两头蔓延的。孙悟空看到的千里长度扣除两端的100里，也基本就正好是800里。那四根木头的木仙庵在哪里？应在荆棘岭西边界处或西边界之外。那几根木头呢？也不在荆棘岭的荆棘丛之内。第64回2，隐秘梦境。从荆棘岭的界碑位置和铭文可知，玄奘自我体系里面的荆棘古已有之，只是荆棘们的精神支柱却是表示气节节操的梅兰竹菊等。作为一个人，拥有高尚的气节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他们成为了荆棘的靠山了呢？当然了，作为一个尘世间的人，正直真秀，崇尚天然性情，喜好清幽脱尘，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正人君子了。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正是推崇这类品质的。能做一个君子，以君子的品性来要求自己，无疑是人世间的大好人了。且不说人类，就说这松柏、桂竹、风杏、玫瑰几根木头，既是因为坚守了若干君子之道而汇聚了灵气，成了精。实际上，这是玄奘信念中那些木头一样的品性，由于误解了直、空、虚、结、柔等，成了精。怎么误解了？从这几根木头的名字和诗词上就可看出名堂来。孤直自然是把直陷于孤绝之地的极端，凌空把放空信念错当成了自断根基的空中楼阁一样，浮云一味求静陷入死寂，尽节崇尚真秀流于愚智。当然了，他们不是真的为了永脱轮回而修道，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美好的人生愿望而希望长生。换句话说，他们渴望长生，是因为长生之后能永远享受他们的君子气节所带来的荣耀感、自我肯定的满足感。这几个家伙，诗词里面满满的都在表达着他们的这种情趣。为何说他们不是为了真正修道？你看那进阶，他把玄奘掳来，嘴上的理由是因风清月寂之宵，特请你来会友谈诗，消遣情怀故而。一句话，抓你来唠嗑。一向闻之圣僧有道，等待多时，今幸一遇。如果不吝珠玉，宽坐续怀，足见禅机真派。一句话，想看看你真本事，而且还表明等聊够了之后，待天晓自当远送郭灵。可是后来忽然冒出了一个姓仙，这四个家伙眼见那姓仙对唐僧有意，就又开始语言撮合烟流，希望唐僧娶亲还俗过日子去，再不提送人走路。你想听禅机，却对唐僧表达的禅机嗤之以鼻，只对唐僧的才情赞不绝口。你想来消遣情怀，却转眼就要唐僧放弃毁掉他的修行。这说明什么？当然是说明了他们对修道本身充满误解，不是为了真正修道而修道，他们的修道只是围绕自己的高尚情操，钟爱有加，日益磨练，把人世间的性情的陶冶当做了修道。并且一旦遇到合适人选，他们的美梦还包含着郎才女貌、百年好合呢。嘿，这不正是唐僧一直萦绕于心的才子佳人梦吗？就是嘛，孙悟空他们三个脑袋里完全就没有才子佳人这根弦儿， 要是敢对他们三兄弟谈情调、谈诗歌、谈人生、谈理想，保证是对牛弹琴。正是因为这是只有玄奘才拥有的独特执着，所以才发生了他独自面对的局面。唐僧他们是在哪里看见的古庙？是在荆棘丛戒碑后又深入一日一夜的地段。这一日一夜大概多远？猪八戒开路一日行有百十里，那么后面这一日一夜大概也有二百里，二百三四十里的样子吧。荒废的古庙在荆棘岭深处，古庙周围却恰好是一段没有荆棘的空地。这个古庙是什么时候谁在这里建的？又有谁曾经在这里修行？又是什么原因荒废在这里，并且竟然淹没在荆棘丛中？可是你静心想想，这一项跟玄奘的心态状况好吻合啊。古庙是他的初心，艰辛修行，上千里的梅兰竹菊是他禅室中的情操，密缠绕的荆棘是从情操中滋生出来的纠结杂念与对情操的自我保护。结果是最终荆棘保护着人世间的情操，也淹没他的世界。虽然他本心的周围荆棘不展，可是他早已是无力前行，纵然荆棘拦路，也不想失去荆棘的保护。于是乎，在他自己掩盖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下，竟然发生了咄咄怪事。什么怪事？那本领低下的老木头竟然能当着孙悟空的面把玄奘给掳走，不但毫无痕迹地掳走他的人，而且还跟那个红小鬼一起把他给抬着飞了七八百里。要知道唐僧还是尘世中的人，还是肉身，连孙悟空都不能把他给脱离地面，红孩儿也只能是拎着他拖地而行，这两根木头却能把他给抬走飞去了，这无法解释吗？第64回三，吸引力法则。过于文艺的人在有的关卡上是过不去的，像玄奘这样因为对于荆棘般的杂碎观念和风雅坚贞正直等等优良品性是混淆不清的，为此孔子早有诸多锐见的区分：巧言令色，鲜矣仁，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损矣。说话花言巧语，动听入心，善于察言观色，俯首贴耳，讨巧人的基本不会是好人。是至于道而耻勿意勿实者，未足与义也，相怨得之贼也。古者民有三基，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今也廉，今之今也奋力，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文艺青年们早就忘记了，真正的文艺内指乃是直面自己内心，坚守正道的大无畏精神。就像修道，有人避世修行，有人远离尘世，有人就以为这是弱者的选择，孤傲极端的偏激行为。人世间的斯文也被阴阳反背地演绎成了阴柔怪气，或者是把阴柔怪气当作了斯文。可是你看看孔子本人，人家是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这些荆棘扎地远天，凝烟带雨，夹道柔音乱，漫山翠盖章，密密搓搓出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不知何所近，近观疑似绿云茫，朦朦胧胧，郁郁苍苍，风声飘索索，日影映煌煌。那中间有松有柏，还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削罗缠古树，藤葛绕垂杨，盘团四架，联络如床， 满山夹道，密密搓搓，攀攀扯扯，盘团四驾，联络如狂，不知所进，简直就是杀马特少年们那惊爆眼球让人崩溃的发型。而这时候必当是老朱他们的生猛魂不吝的操劲儿，正好是文艺腾罗克星。面对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杂乱思绪和小资情调，还是八戒清醒，要得度，还依我。来到荆棘岭界碑，看见那行小字儿：荆棘蓬攀八百里，古来有路少人行。八戒豪迈地笑了，就你这点烂东西，还敢拦咱？等我老朱与他添上两句，至今八戒能开破，直透西方，路尽平。拦老朱是拦不住的，对孙悟空和沙和尚来说，这荆棘也跟杂草差不了多少。于是故事的情节就必须转了，让玄奘直面自己的内心，于是就出现了古庙以及早就躲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木头文妖。这古庙，庙门之外有松柏凝青，桃梅斗笠，台阶之上有绿芜覆盖，庭院之内有竹摇青佩，墙头之上有野蔓萦绕，那鸟儿悲啼如诉，让老孙直叫凶多吉少。然后那两个书精就在孙悟空举棍打雷的当把三藏给抢走了。实际上一直到最后，这几个书精连跟孙悟空他们三兄弟交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灭了。这样的本领还能当着孙悟空他们的面抢走人，速度之快简直是超过全副武装的职业抢尸大军。实际上之所以能抢走唐僧，小说的下一回有答案。暂且不研究怎么能把唐僧抢走，咱们看为什么让他可以被抢走。抢走了，这荆棘岭的大关可不是就等于过了半截便半途而废了吗？不是废了，而是猪八戒的勇猛促使他面见自己的初心。既然初心已现，那就直击内心的考验吧，让他跟内心变异的品性节操直接交锋。交锋不是打仗，却是用最钻他心的文艺范儿来跟他刀锋相见。怎么刀锋相见？吟诗。你想不到这种奇特的方式吧？实际上修行人才是真勇猛的。在过去他们远离尘世进入深山，外人以为清静，实际上是钻进了自己体系内的妖魔窝，与妖魔正面直击，运金刚智，行善无畏。修行人不会自己去找妖魔，却是只要你心念有动，便会有妖魔应化而来。如这树精似操与性仙，老木头说：一向闻之圣僧有道，等待多时，今兴一遇，如果不吝竹语，宽坐续怀，足见禅机真派。生生勿虑，我等也是千载奇逢。小木头说：
我听说有家客在此会师应酬，特来相访，感求一见。
实际上玄奘是一开始开枪吟诗就是入局了，后来见人家石屋环境优美，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更是心花怒放，得意开怀，忍不住咧开嘴巴笑呢。你看他在极乐中念叨的一句是什么？禅心似月迥无尘。就在这种深度入局的情况下，他还以为自己修得无漏呢。要不是最后性仙有那配偶之求与他，促他惊醒，估计他最后肯定是乐滋滋的在执迷中离开这里的木仙庵呢。唐长老一上来就喜欢上了人家这里的清幽之所，因此当四个看上去道貌岸然的老头，潜意识就认定了人家是高尚之辈，所以 当四个老汉排着队对着他用诗来吹大牛，他非但没听出来，还倾羡不已，觉得眼前这四个应该就是汉十四号。第64回四，吹牛也要有品。三藏眼见这四位老汉骨骼清奇，样貌另类，不自觉的内心就断定了，这四位乃是绝世的高手，离世的仙翁，理想中的师父。于是乎马上以弟子自谦，以仙翁供奉这四位。弟子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啊？我想知道四位仙翁抢我来，是看上了我哪个优点呢？知道了，我好自己鼓励鼓励自己。一听三藏说话这么入耳贴心，给台阶上，松树那木头就立马眉花眼笑，很是满足，同样的恭维就即刻回奉了。一向闻知圣僧有道，等待多时，今幸一遇，如果不吝珠玉，宽坐续怀，足见禅机真派。哎呦，总是听别人说你是多么多么的有道的圣僧，老早老早就想跟你斗斗法了，今天真是老天开眼，让你撞上门来。来来来，坐坐坐，好好的聊聊禅机吧，让我们也见识见识真本事。既然要斗法，那就一一报上名来。三藏躬身道：敢问仙翁尊号？十八公道：双姿者号孤直公，绿鬓者号凌空子，虚心者号浮云叟，老拙号曰尽劫。报过名号之后，三藏问起了他们的年龄，尊寿几何。一听问年龄，挠到得意处，四个家伙马上就有精神了，然后就轮番开吹。柏树说：我岁金经千岁骨，称天夜茂四时春，香枝郁郁龙蛇壮，碎影重重霜雪深，自幼坚刚能耐老，从今正直喜修真，乌漆凤素非凡辈，落落深深远俗尘。长了千年，厉害。说了一大堆，实际上才刚刚入门。有柏树垫底的话，那凌空子桂树就轻松地笑了，手捻绿染，口吐香言：五年千载作风霜，高干灵芝立自刚，夜静有声如雨滴，秋晴阴影似云章，盘根已得长生诀，寿命优宜不老方，刘贺化龙非俗辈，苍苍爽爽尽仙香。桂树一样是千年老枝了，可是也就是能让鹤在他这儿待上一待。他对自己的期待是有朝一日能化龙，化龙之后可以接近仙乡，也就是仙人们待的地方。眼见得眼前这两位如此不成气候，竹竿踏踏实实地微笑起来，表示岁寒虚度有千秋，老景萧然清更幽，不杂消沉终冷淡，饱经霜雪自风流，七贤作侣同谈道，六艺为朋共唱愁，贾雨敲金非所所，天然情性与仙游。竹竿这么神奇的说的跟仙人一起游玩，实际上只是竹林七贤，竹溪六艺。这个七贤和六艺，六个凡人而已，即使在凡人之中也算不上极品人才， 并且竹林七贤，三对半二愣子，不能算先贤。既然竹竿跟前面两位一样的沦陷了，剩下最后的老松豪迈的毫无压力地站了出来，压轴登场。我一千年约有余，苍然真秀自如如，堪怜雨露生成丽，借得乾坤造化机，万壑烽烟唯我胜，四时洒落让物殊，盖章翠影留仙客，博弈调琴讲道书。
不过说到最后了，老松的至高境界却是整天围观仙客们的聚会聊天。
吹牛的感觉虽然美好，可是没品的人怎么吹也不会吹出有品的泡泡来。不过呢，这时候这四位这么明显的瑕疵，三藏没听出来呢，依然浑浑噩噩地称呼他们四位仙翁。由于这四位采用的是芝麻开花步步高的吹牛手法，一个比一个劲爆，激动人心，三藏满耳朵听到的是坚刚正直远俗长生不老化龙风流闲逸天然真秀自如博弈调琴等等美好高雅辞藻的堆砌。然后三藏后面一句无意识的话戳破了他们的肥皂泡。三藏说，你们都上千岁了，高年得道，风采不凡，兄弟我掐指一算，你们应该是汉初的名士四号吧。四号当然是四个凡人中的高人，可是高人毕竟也是凡人，三藏的下意识把这四位仙翁给降格成了凡人。不过这时候的四木头也没大反应过来，满足的谦虚道，过奖过奖，我们不是四号，我们是四超。然后四个家伙垂帘的摸摸三藏的头，小家伙你妙龄几何。于是真斗法开始了。不过前面他们四个的诗词里面还潜藏着其他方面的意味。 第64回五，过招。他们四个的自我表白中透露出什么潜藏的意味呢？柏树说，他自己的坚刚耐老，正直远俗，没有家传，不是师承，乃是自幼就顺应自己的天性自然成长。桂树说，他自己得到长生诀不老方，是因为他自己盘根受命，同样是依靠自己的天然之性。竹竿呢，也是自风流，松树也是自如如，借得造化机。作为一棵树木，只要他们盘根秉性默默地活着，符合他们作为树木的各自的天性，自然会符合上天给予的造化之机，符合造化机很容易的就可以活个千儿八百年。作为人，如果真的符合人类的人伦道德，活个百十岁也的确不在话下。黄帝内经不就提到过这个说法吗？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至于他们说的远俗尘，近仙乡，与仙游，留仙客讲道书，并不是他们获得长生的根本。至于他们说的修真傲风霜长生诀不老方，也是自以为是的长生手段。因为通过他们的话，您发现没有，跟所有的妖怪们地上仙家们一样，没有师父，自学成才是值得赞许的。延年益寿可以自学，通过自我维护达至健康的活着，长久的活着。可是修道上不存在自学成才这么回事儿。上天有好生之德，
因天地有机，有造化之生机。这是深山中的老林木他们都已经懂得的事情，聪明尊贵的人类却越来越不相信了。当然，人类自身的筋脉穴位已经都闭塞瘀滞，层层地从天地的生机中剥落下来。三藏还没开口，这四位节操君的境界和档次已经暴露无遗。有些道行又不得其门，附庸风雅，喜欢自我满足的自我标榜。然后三藏开口道出了自己托本孩读佛经拜师父的修行方式来，节操君们一听觉得闻所未闻，匪夷所思，马上要求望以禅法指教一二。可是等三藏透彻讲完自己的禅法见解后，那节操君竹竿便说了一大堆毫无节操的诋毁之话来。三藏究竟说什么了，让竹竿君必须强力反击？三藏说，禅者静也，法者度也，静中之度，非悟不成，悟者洗心涤虑，脱俗离尘是也。夫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至德妙道，渺莫希夷，六根六识遂可扫除。菩提者不死不生，无余无欠，空色包罗，圣凡俱浅，仿真了原始前垂，务实了牟尼手段，发挥向往，踏碎涅盘，必须觉中觉，了悟中悟，一点灵光全保护，放开烈焰照婆娑，法界纵横独显露，智幽微更守固，玄关口说谁人度，我本原修大觉禅，有缘有智方即悟。参禅嘛，要依靠入境，对于三藏来说主要是打坐入定，法嘛就是修行人的标杆，度量衡，思考和行为的依据，对外事外物的判断标准。入境后，只有通过悟，才能渐渐地揣摩触及到那种标杆。这种标杆度量衡，对修行人来说，是更高层面上的法、道，那个层面的构造原理，那个世界的构造框架，那个世界的脉络。这种触及非无求而不得，如果不是那种人念俱寂的状态，也体悟不到；如果不是凝神且灵动，也很难触及。触及了就是上去了，触及了就是上下贯穿了。怎么叫悟呢？洗心涤虑，把附着在本我之上的凡尘杂念、各种杂碎念头都清洗掉，就 OK。当然，这个做起来是最难最难的。人类的身体很难获得，一个生灵能获得人身的概率小之又小，获得中土的人身的概率又是小中之小，获得中土人身并且得入正法门修行的概率更是极小中的小极。作为极小概率事件，如果能三项全得到，那真是人世间最大的幸运了。如果这三样前提尽皆具备，然后才能说道。什么是至德妙道？亦即什么是你所能得到的最高级的德和所能悟到的最好的道？这种最好的，不像钻石金子那样是有形的，而是存在于渺莫希夷间，渺细小以极简，莫稀薄似无中，稀人心憨至处，夷平常难辨内。总之，都是挑战人类感官极限、心智边缘的境界。当然了，人类身体的精妙绝伦，是我们人类的自我认识远远不够的。可是，人类的身体，如果在我们心神运作下，能契合那种状态，便可构造出 触及那种细微奥妙之道的结构，从而进入那个时空体系。天行者不一定需要远行，在遥远的天界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沿街而上。天行者们通过内心的枝蔓行走在天地各界。可是一开始谁也走不动，乃是由于内心的枝蔓、精神的肢体萎靡不生、虚弱无力。为什么呢？乃是因为六根六识人类的感官感觉中已充满了垃圾、臭虫、各种污秽肮脏的东西。这些东西乃是无日不时飘荡在我们意识和身体中的错念、杂念、肮脏之念。这些东西需要吸食、啃噬你的能量为生，你的精神肢体之脉就是被他们给附体消灭的了。所以要扫荡根识心念，打扫卫生。怎么打扫？手法已经告诉你了，三藏刚刚讲过。三藏讲的洗心涤虑、脱俗离尘，不就是这个手法吗？不是，这个是方向的描述，不是具体的手法。具体的手法是什么？乃是这个秒末息仪。这个手法正好对应上三藏口头的话，静。静是一种状态，对于凡俗人来说，初步入门的来说，同样是一种手法。可是对于三藏这种路途中的修行人就不是了。秒末息仪正是三藏所说的静中之度金标准。哎，不说那么玄乎，因为说起来会让文字读起来严重挑战人的心神凝聚力，导致思维窒息，后果很严重。不过三藏还说了另一种手法，菩提者不死不生，无余无欠，空色包罗，圣凡俱浅。定中的标杆度，有了标杆，就不会在静修中被思绪杂念的惊涛骇浪所吞噬迷失。仿真了原始前锤，务实了牟尼手段。三藏拿打铁做比喻，妙得很。您自己感受一下，务实这俩字更是妙得很。道理要悟到了有形状的地步，觉中觉，了悟中悟，迭代递进的方法，周而复始的沿街而上，一点灵光全保护，守护根本的自我，万不可迷失在各种玄妙中。放开烈焰照婆娑，法界纵横独显露，真我的光焰摇曳蔓延，那是你的枝蔓经脉，纵横各界十方之间，无不清晰可辨的你。智幽微更守固，玄关口说谁人度。这么幽微的境界，到了这里不再前进，转而开始守固，因为已成玄关。玄关修行者人人都在谈论，可是又有谁走到了这个境界，度过了这一关隘？我本原修大觉禅，有缘有智方济悟。因为我是来自这一法门之上界，被安排走这一场，也立下志愿走这一趟，因此才想起来这些旧日的路途。四个家伙一直在支着耳朵认真的听呢，当然是听得闻所未闻，心花怒放，折服之下一个个稽首皈依，躬身拜谢道：生生乃禅机之物本也。瞧，他们四位这是听懂了，您肯定会这么想，实际上这四个家伙什么也没听懂。第64回六，一息。等作揖之后，直起了腰板板，这节节空空又节节不通的竹竿军就开始说起来惊世骇俗的话，要跟玄奘对垒的架势。
禅虽静，法虽度，需要性定心诚，纵为大觉真仙，终作无生之道，我等之玄又大不同也。
感情是三藏讲了具体的如何定性，如何成心，传播到竹竿君的耳朵里什么都没听见。
按照人家三藏师傅的方法都修得玄关了。竹竿君还认为那终究还是轮回之内的东西，不能永生。什么叫井蛙不可语与天，这就是了。以他这么低下的修为和智商，还打算要说个怪话博个眼球，卖个玄虚洗脑转化三藏呢？实在是没有自知之明的呆瓜，也不相信自己是块豆腐渣的渣渣。果然三藏一听到与众不同就上钩了，好奇的咬耳，道乃非常，体用合一，如何不同？眼看三藏真的要用真货换赝品，一副呆萌呆萌的样子，那节节不通竹竿君就开始猛吹，我等生来坚实，体用比尔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知色，笑作风霜消磨日月，一夜不凋，千枝节操。自这话不扣充虚，你直持梵语，道也者本安中国，反来求证西方，空废了草鞋，不知寻个什么。石狮子忘了心肝，野狐仙贯彻骨髓，忘本参禅，妄求佛果，都是我荆棘岭葛藤谜语，裸裸浑言，此般君子怎生接引，这等规模如何应受？必须要检点见前面目，镜中自有生涯，眉底竹篮及水，无根铁树生花，灵宝风头劳着脚，归来雅会上龙华。研究竹竿君的牛皮之前，咱们先研究研究这么有修为的三藏怎么就轻易的上钩了。三藏师父被掳到这里，睁开眼睛仔细观摩的第一幅景象是什么？是漠漠烟云去所，青青仙境人家，正好洁身修炼，堪宜种竹栽花，每见翠岩来鹤，时闻青沼鸣蛙，更赛天台丹灶，仍栖华月明霞，说神耕耘钓月，此间隐逸堪夸，坐酒幽怀如海，朦胧月上窗纱。他一看这里是烟雾缭绕，风景优美，就主动鉴定这里是仙境人间仙。为何？因为符合他心目中的仙境的模样呀。而且他认为这里是修行的好地方，正好洁身修炼。为何？那还不很显然的，他潜意识里的确希望有这么个地方来修行啊，就不用辛苦跑路，不用整天在妖怪窝里挣扎。是啊，这么好的地方，简直就是神仙待的地方了。更赛天台丹灶，仍栖华月明霞，内心想图个清净静修，正是他希望的，不想再吃苦的念头不自觉的就流露出来了。并且他还感觉神仙的地方都不如这里好玩，说神耕耘钓月，此间隐逸堪夸。瞧三藏这时候对于隐逸人士的日子是多么的向往，正是因为他神往想象中的隐逸，才会不自觉地把四个呆木头当作了历史上的隐逸先贤，秦末汉初的商山四号。三藏把自己自觉对号入座，把对方自觉对号入座，自己给自己下个套之后，任凭那四根木头吟诗自诩中明明白白地交代出自己是各种木杆，他亦浑然不觉。三藏听他们挨个自罚的当，以为他们四个是拿各种树木自娱自己的高贵品格，没察觉眼前这四个真的是木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古代文人喜用各种树木花草呀，山石河流呀来做比喻，风雅颂
复比心之法耳吗？比者比方于物，心者托视于物。对于眼不可见的，用可见的内构相似的事物来指代，本来是为了方便理解，一种方便的手段。只是后世文人墨客中竟然有呆子，真的沉迷于各种草木，舍本逐末，买椟还珠，弃肉留皮。到了清代，某些人甚至到了快要变态的地步，被草木蛛石之精所拘役，可悲。那么再研究浮云叟的话，如何唬得那圣僧哥哥真心的给跪了？竹竿君的话是顺竿爬，顺着三藏的话贴身而进，短刀利刃，乘隙而刺。